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一同聚集的时候，我们同心合意来仰望你。主啊，在当年的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到，真是像整个人类的历史一样，主啊，起初是何等美好的开始，然而最后却犯罪堕落背叛。主啊，我们看到背叛你，就是整个堕落的开始。以色列亡国了，是真真实实的，因为从1948年以色列复国，我们就知道他们曾经亡国。主啊，他们现在要收回耶路撒冷，就是我们知道3000年以前的确耶路撒冷曾经是他们的首都。主啊，这一些真真实实的历史。主啊，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里边，我们回忆，我们追想，主啊，借着你借着先知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使我们明白当时所发生的那些事，主啊，和背后的原因，主啊，也在这真理的光中，这历史的镜子面前，使我们看到我们今天实际的光景，主啊，好使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边。主啊，能够把握我们自己，使我们不与这个时代同流，主啊，好使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是做一个归向你的人，蒙你所喜悦的人，主啊，也能蒙你所保守。主，今天以下的时间，愿主继续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灵向我们说话，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你的使者四围安营保护我们。使那恶者的搅扰不临到我们，我们愿一切荣耀的归给你，愿你的平安祝福赐福临到一切渴慕认识你、渴慕明白你的真理、遵行你话语的人。
阿
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门，
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进入等一下啊，耶利米书第二章哈，咱们上一次呢，把这个耶利米书第一章，就是耶利米蒙召啊，和这个一开始的第一个信息，就是神给耶利米看见的两个异象啊。然后，对耶利米的鼓励，神应许与他同在啊，使他在这个最后的这段犹大，当时的南国啊，犹大国灭亡啊，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里边呢，成为神的代言人。那么耶利米书呢，是我们看到啊，在这个犹大。耶路撒冷灭亡的这个过程当中，神与人之间的这个互动的关系，神借着他的仆人讲话，然后借着君王百姓对这个神借着他的仆人所讲话的这一个回应啊，这个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是我们看到整个走向灭亡的这个过程。一方面呢，这是一个历史事实；另外一个方面呢，这是我们的一个见解啊。对于我们今天的圣徒啊，正像使徒保罗啊所说的，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是后世之人的见解啊，正是向我们今天来说话的。那么今天呢，又人整个世界啊。又走向了，像这个当年耶利米的那个将要灭亡之前或者灭亡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光景啊，非常的现实啊。那么，在我们今天啊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的时候呢，在第二章的经文里边啊，神借着 回忆啊，叫整个的以色列人，这个犹大人、耶路撒冷人啊，回忆历史啊，这个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啊，耶利米书第二章一开始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了啊，就是临到耶利米啊，然后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哈，这个因为当时呢，其实很多犹大的土地啊已经失去了啊，已经被征服了，到了最后呢就剩下耶路撒冷了啊。这个当年在这个将近100年以前啊，先知大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啊，就说耶路撒冷啊，当时就像这个瓜地里的那个草棚子哈，周围呢好都已经没了啊，就孤孤零零的剩下耶路撒冷这么一个还在犹大人的手中啊，这个当年的犹大就是后来的犹太啊，这个只是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翻译的不太一样啊，所以呢这个新约和旧约的时候呢这个称呼不一样，犹大人就是犹太人啊。那么神像借着先知耶利米向耶路撒冷人耳中喊叫啊，那么喊叫什么呢？你看原来好像一首情歌啊，啊好像一首情歌，他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下边说这个神说我都记得，是吧？那么这个幼年的爱情啊，幼年的恩爱和婚姻的爱情是指的什么时候呢？就是指的在旷野啊，耶和华拯救耶和华上帝啊，拯救以色列人脱啊，不是这个拯救以色列人啊，就是脱离埃及为奴之家，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是吧？为什么说那个时候是幼年的恩爱呢？也就是说在那个过程里边是建立神跟以色列人之间特殊关系的那个过程。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那么神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人啊，就是说要叫以色列人知道啊，就是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啊，好像鹰把自己的这个母鹰啊，把自己的鹰雏背在背上啊，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因为那都是伟大的神迹，是吧？这个无论是埃及十灾啊，神救这些奴隶脱离这个强大的政权啊，埃及的政权，使他们能够平安的离开。然后呢，神带他们过红海啊，然后把埃及的追兵呢就灭在红海里，是吧？然后在他们这个三个多月的旷野的历程啊，没有东西吃啊，没有水喝，那么神呢亲自供应他们玛纳。使苦水变甜啊，使磐石出水，等等的这一切了。等着这一切，这个都是神表示神对以色列人的恩爱啊，神跟以色列人建立一个特殊的感情啊。那么这个感情呢，好像婚姻呢 啊，所以那个在旷野的历史啊，好像谈恋爱啊，是吧？也就是说，是神跟以色列人之间啊。这个建立关系，神使以色列人认识他啊，爱他，跟随他啊，归他啊，归给他啊，那个过程啊。所以呢，神在出埃及记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以色列出了埃及地以后呢，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啊，就来到西奈的旷野啊，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 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啊。摩西到神那里去，然后耶和华从山上呼叫他了啊，呼唤他啊，说你要这样告诉以色列家啊，告诉雅各家，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啊，你们都看见了啊，这个就包括着埃及十灾啊，最后呢包括着过红海啊，埃及的追兵啊都淹死在海里边啊，这一些事情。那么救埃及救以色列人呢脱离埃及了。然后下面说，并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啊，这个然后带来归我啊，这个鹰啊，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啊，这个呢是使用了一个这个母鹰教导这个鹰雏飞行的时候啊的一个图画，就是说这个鹰啊，他们住在海边的悬崖上，那么他们要这个一飞出去啊，从这个鹰巢里边一飞出去啊，就面对着这个摔死的这种，如果飞得不好啊，就面对摔死的这个危险。那么这个小鹰啊，这个鹰雏啊，它没有飞行之前的时候都是靠着母鹰来这个捕鱼啊，来捉食物，这个去猎取食物啊，来喂养它们。那么到了它们开始长大了以后呢，它们要自己学习飞行了。那么当它们自己学习飞行，它们就要从这个鹰巢里边啊这个飞出去。可是它们一开始没飞过，不敢去啊，它们就不敢。所以呢它们很多时候啊都是这个就躲在这个鹰巢里边不敢出去。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母鹰啊就逼着他们要出去啊，然后就用这个爪子把他们从这个鹰巢里边就踹下去。一踹下去以后，当然刚刚学习飞行的时候他们还不太会飞啊，很恐惧啊，是乱。那么这个时候呢，母鹰就要观察他们的情况啊，如果他们不行啊，掉下去要摔死了，这个母鹰呢就会俯冲下去以后用翅膀接住这个鹰雏啊，使他们在这个翅膀上呢得拯救，然后再把他们背回到鹰巢里边来啊，然后就这样几次啊，然后小鹰呢就慢慢的就学会自己飞行了。所以呢这个如鹰啊，因为鹰的翅膀呢它是跟一般的鸟不一样，对吧，一般的鸟呢是要扇动的啊，鹰的翅膀呢它往往扇动的很少，它就是伸平，然后鹰啊好像这个在悬崖边上啊，或者是山坡上面这个滑翔伞啊，撑这个滑翔伞的。我们知道滑翔伞本身它没有动力啊，它借着风力来滑翔啊，它可以自由的升降啊，就调节这个滑翔伞啊它的角度，然后呢它的这个角度啊，然后呢他们就了解这个你像在悬崖啊、海边啊、山坡啊，这些热气流的上升啊，或者风吹过来，这个风呢就顺着山坡往上吹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他们只要展开翅膀，或者说是把这个滑翔伞一撑开啊，他们就可以顺风啊而上了啊。所以这个鹰呢也是这样的啊，虽然它从这个悬崖上一出来啊，它不需要扇动翅膀啊，它只需要把它的翅膀在这个气旋的这个上升的这个气流当中啊，调节它的角度啊，调节它的这个角度呢，它就可以上升了啊，或者下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鹰雏呢，在它的翅膀上啊，在它的背上呢，就不会掉下去啊。好。那么如今呢，你们若确实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然后就要在万民当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 神说你要归我啊，然后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啊。这里呢就特别有一个归我啊。那么这个归我，做我的子民，做属我的子民啊，这个关系啊，就非常不仅仅是一个啊这个国民的关系啊。在耶利米书这里我们看到，那是一个恩爱的关系，好像夫妻谈恋爱一样的，是一个彼此恩爱的关系。这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向耶路撒冷人耳中喊叫啊，耳中喊叫。那么刚才咱们读到这个出埃及记啊，这个神在西奈山上对摩西的呼召的时候啊，呼召摩西的时候呢，用的是呼唤啊，呼唤。但这里呢用的是喊叫啊，这两个动词啊，这个发出声音的这个描述啊，一个是呼唤啊，一个是喊叫，明显喊叫是更加的用着强烈的语气啊。为什么用喊叫呢？弟兄姊妹想想，为什么用喊叫啊？为什么用这么强烈的语气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原文啊。啊，这是呼唤啊，哭泣，大声喊叫，这个呼求某人啊，这个呼唤邀请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用词啊，语气上非常强烈的。为什么，弟兄姊妹？
提醒啊。
提醒，
事态紧急吧，
事态紧急。喊叫，喊叫，
上帝心里着急啊！
哎，心里着急，这里边掺杂着非常复杂的心理情绪。啊，也就是说用平和的语气，用平和的语气已经无法表达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耶路撒冷人啊，他对神啊已经非常冷漠了啊，已经非常冷漠，不关心了，是吧？所以后边呢就是说说这个你看啊，说你们的祭司啊，这个第八节啊，说祭司也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讲解律法的都不认我，官长都背叛我，是吧？这个先知借着巴力说预言啊，随从无意的神。所以祭司说也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啊，这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他们根本不理神了，对吧？是吧？所以神用普通的话他们根本不听啊，根本不理啊，两不着你。所以这个时候呢，神才呼叫啊。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跟啊，特别是父母跟孩子说话啊，我小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悖逆的孩子，背叛的孩子啊。所以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长辈啊常常说，跟你说的话都是耳边风啊，是不是啊？那么所以呢就是小小声说，和平的说啊，不行了，哎，听见没有啊，就开始用呼叫的声音来说话了。可是虽然神呼叫呢，说出来的话却是仍然是，我觉得啊，还是很温柔的啊，神并没有一开始就怎么样，而是先说 神与以色列人的感情的基础。那么在继续往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三章一开头的这段经文啊。那么了解了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二章啊，我们就比较不容易错了方向啊。那么第三章第一节说，有话说，有话说，这话是在什么地方呢？啊，这话就是在申命记第24章，我们先看一下啊，申命记第24章。申命记第24章1到4节是这样记录的啊，说人若娶妻以后啊，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啊。那么正因为是这一条律法使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啊就来试探耶稣啊。因为这里呢就是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但是没有说什么不合理的事啊，只说有不合理的事，是吧？所以呢这个犹太人来问耶稣的时候，就是说无论什么原因啊，人都可以休妻吗？啊，这个就是当然主耶稣的解释怎么怎么啊，咱们今天不是查这个这节经文。就是这节经文呢，就是主耶稣说啊，因为人的心硬啊，所以是允许他们的，但不是命令啊。但是起初神的心意并不是叫人离婚的啊，神说这个人要与这个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是一体了，神所配合的人就不可分开了，是吧？啊，这是主耶稣的解释啊。但是因为人的心硬啊，神还是允许了人啊可以离婚啊。然后下边就有一个规定了啊，说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给别人啊，可以去嫁给别人。那么后夫啊若恨他啊，又恨他了啊，然后写休书交在他的手里，打发他离开夫家啊，或是娶他的为妻的这个后夫死了，总之呢他又单身了啊，说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啊这个玷污之后再娶他为妻啊，也就是说这个离前夫啊，他的前夫和他离了，如果这个女人啊离开他以后已经跟别的男人啊有了性行为了啊，然后呢他的前夫啊就不可以再娶她回来了啊，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啊，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你的地啊被玷污了啊。这个是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这条律法是不是清楚啊，就是说准许离婚的，但是离了婚以后呢如果她没嫁别人啊，没有跟别人有过性关系，再回来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他又结婚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他跟下一个男人有了性关系，这个前夫呢就不可以再娶他回来了，是吧？那么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是吧？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啊，这一段律法是不是清楚了？
清楚。
好，那么在这一段经文的基础上啊，这里说有话说啊，这个有话说就是指的刚才咱们看到的《申命记》里边的这一段经文啊。那么事隔啊将近1000年以后啊，那个因为当时这个律法呢是摩西颁布的，那么这个呢那个时候大约公元前1400年啊，现在呢大约是公元前600年啊，经过了 八九百年的时间了啊，以色列要灭亡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了这么一段话啊，说有话说啊，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吗？啊，说如果收回来的话，说那地岂不是大大的玷污了吗？啊，这就指的是这个啊，这个性关系的问题，对吧？就是说，如果你他已经跟别人有了性关系了，现在你又再把他娶回来，啊，这是不行的，啊。但是呢，神却说了一句话，啊，说，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啊，不单单是嫁给了一个，而是你跟许多亲爱的行邪淫。下边说还可以回来归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怎么理解这个问题？神自己在违反，因为前面说了，如果这件事情的话是耶和华所憎恶的，是吧？
嗯，
哎，可是神自己做他自己所憎恶的事儿，这不矛盾吗？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
这个是神出于大爱，然后给人的话呢，有悔改的余地。我理解是这个意思，从他的爱出发的。
嗯，
只要悔改，神还是接纳的。
哎呀，当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很矛盾啊。是没办法了解神的心意，神真的是不可思议的这种爱，就是爱吧。
嗯，
是不是就说他的爱已经超越了律法？
肯定的，
是的。
这个我们不单单是这个要从律法理性原理上去分析，我觉得啊，这个你看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其实呢是对以色列实行审判的，可是他审判呢，他首先拿出来的不是律法，首先拿出来的是他跟以色列人之间的感情。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恩典就是对公义性的超越，这个他不是不公义的，他是超越了公义。如果按照神公义的本性，那么所有的罪人都应该下地狱，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是吧？可是呢，恩典基于他的大爱，就产生了怜悯，就产生了饶恕。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啊，神好像违背了他自己。那么这个呢，就是他的公义性啊，是他的本性之一。所以在颁布律法的时候，神是以公义性的本性来颁布律法的。然而，今天啊，我们看到当人类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神却表现出一个极大的 甚至于在人的眼光来看，他很懦弱，是吧？人家都这么样的玷污你、羞辱你，可是呢，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啊，用句不好听的话说，上帝舔着脸啊，热脸贴人家的凉屁股，是吧？人家愿意去和那些偶像去拜，啊，人家愿意去和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去行淫，啊。他前面的这个前夫啊，还颠个颠个的来说：“哎呀，回来吧！虽然你和这么多人都犯着事啊，我原谅你行吗？是吧？把自己的身段放低啊，这个到这种的地步。所以有一句话说啊，这么说的啊，说爱使人。”怎么样？低下啊，爱使人低下，因为他爱，所以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啊，你说这个话也许我说的很难听啊，可是你说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你觉得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在犯贱啊？是不是犯贱啊，弟兄姊妹？
不是，我觉得有时候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也这样，就是气个半死，你还是爱他。
所以呢，人一真有了爱的时候啊，他真的是犯贱，他把自己放低啊，低到一个地步，人家骑着你头上拉屎了，你把屎擦一擦，还去。和对方要好。哎呀，每次当我想到就是这里说啊，说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我。啊，这个一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啊，就是，然后下边说呢，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神自己，哎呀，我就觉得主啊。你的心已经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吧？就算这样了，可是人家不领情啊，人家不领情，是吧？回来了没啊？以色列人回来了没啊？耶路撒冷人回来了没啊？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是吧？这个以至于要灭亡。好，现在呢，我们先把第三章啊，这个开头的这几节经文，我们先来这个了解一下神这个时候的心情啊，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章呢，我们就比较。有基础了啊，好，现在呢我们先把第二章的经文先读过去啊，先读过去看看第二章的经文里面都在说什么啊，读过的弟兄姊妹呢可以来复习一下。
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的各族啊，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见我有什么不义，竟远离我，随从虚无的神，自己成为虚妄的呢？ 他们也不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地上来，引导我们经过旷野、沙漠有深坑之地和干旱死荫无人经过、无人居住之地的耶和华在哪里呢？我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利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耶和华说，我因此必与你们争辩，也必与你们的子孙争辩。你们且过到基提海岛去查看，打发人往基达去留心查考，看曾有这样的事没有。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哪，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以色列是仆人吗？是家中生的奴仆吗？为何成为掠物呢？少壮狮子向他咆哮，大声吼叫，使他的地荒凉，城邑也都焚烧，无人居住。挪弗人和达比尼人也打破你的头顶，这是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河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在古时折断你的轭，解开你的绳索，你说我必不侍奉耶和华。因为你在各高冈上、各青翠树下屈身行淫，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全然是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怎能说我没有玷污，没有随从众巴利？你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你是快行的毒蜂驼，狂奔乱走。你是野驴惯在旷野，欲心发动就息风，起兴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凡寻找他的必不至疲乏，在他的月份必能寻见。我说你不要使脚上无鞋，喉咙干渴，你倒说这是枉然，我喜爱别神，我必随从他们。贼被捉拿怎样羞愧，以色列家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都照样羞愧。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及至遭遇患难的时候却说起来拯救我们。你为自己做的神在哪里呢？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起来拯救你吧。犹大呀，你神的数目与你城的数目相等。耶和华说，你们为何与我争辩呢？你们都违背了我。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的，他们不受惩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这世代的人啊，你们要看明耶和华的话。我岂像以色列做旷野呢？或做幽暗之地呢？我的百姓为何说我们脱离约束，再不归向你了？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 心腹岂能忘记他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你怎么修饰你的道路，要求爱情呢？就是恶劣的妇人，你也叫他们行你的路，并且你的衣襟上有无辜穷人的血。你杀他们，并不是遇见他们挖窟窿，乃是因这一切的事。你还说我无辜，耶和华的怒气必定向我消了。看哪，我必审问你，因你自说我没有犯罪。你为何东跑西奔，要更换你的路呢？你必因埃及蒙羞，像从前因亚述蒙羞一样。你也必两手抱头从埃及出来，因为耶和华已经弃绝你所倚靠的，你必不因他们得顺利。
好，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把第二章已经读过了。那么经文相对的呢，还是比较长的啊，里边的内容也很多。那么大家记得啊，现在就是耶利米，神借着他发出这一段预言的时候的时代背景呢，是约西亚，这个在位啊，第十三年啊，的时候。那么当时呢，这三个大的势力啊，一个是亚述，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啊。那么当时犹大人啊跟巴比伦之间呢，是特别是从西西家的时候啊，跟巴比伦之间的关系呢是比较好的啊。可能啊，犹大人认为巴比伦呢，离自己遥远啊，所以这个后来啊，约西亚啊，正式出去抵抗埃及人啊，这个跟埃及人去阻挠埃及要去跟这个巴比伦打仗的时候啊，被杀的哈。但是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呢。犹大人啊，他又投靠埃及啊，又投靠埃及，所以这个圣经上说你东奔西走啊，为什么东奔西走呢？就是他们离弃了神以后，因为当时的犹大国呢，毕竟已经不是什么强国了，所以呢，他们在这个强大的外邦势力的当中在寻求帮助啊，一会儿他去投靠埃及啊，一会儿他去投靠亚述啊，一会儿他又投靠巴比伦啊，这样的情况，而他们的信心呢，却不建立在独一之真神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神啊，万军之耶和华的上面，是吧？所以当约西亚在位十三年啊。耶路撒冷的这个百姓啊，在约西亚的带领之下呢，开始归正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呢，向耶路撒冷人耳中喊出的第一段话啊、前边是第一章里头啊，是神跟耶利米之间私人的谈话啊。对他对神对耶利米的呼召啊，给耶利米的两个意象啊，一个是这个杏树枝的意象啊，就是表示神要警觉啊，要留意他自己的话语要兑现了啊，这个就是神跟以色列人立的律法之约啊，这时候神要兑现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北方烧开的一个锅啊。然后呢，这个预言灾难啊，要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人。那么那些呢，都是神跟以色列人跟这个耶利米之间呢，私人的对话啊，这个神跟耶利米之间的他们之间的对话啊。那么现在呢，耶利米 作为一个祭司啊，蒙神对他的托付啊差遣，第二章的时候是耶利米向耶路撒冷百姓耳中呼喊的第一段话。好，弟兄姊妹，现在呢我们把这节经文这一段经文已经读过了，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那么我们思想啊，然后呢我们再回过头来一段一段的来看。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休息到11点10分啊，11点10分我们大概休息15分钟。